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18号，公元2014年7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接见灌顶法会筹备方及各界义工；美国民众集体敲颂钵庆祝尊者寿辰，破世界纪录；藏人团体呼吁金砖峰会领导促中共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通德县政者犯丹增让下刑满获释；藏医力算学院开办中文科推广藏医学；藏人请战中央向台北童军参与者介绍藏传佛教。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接见此次拉达克石峦金刚灌顶法会筹备人员时，赞扬各方的携手努力，使得此次法会圆满成功。下面请收听本台特派记者敦云发自拉达克的报道。
今天7月15号上午9:20左右，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皎兰萨尔地区的和平宫殿前接见了此次拉达克石轮金刚灌顶法会的各筹备小组负责人以及数千名拉达克人及藏人志愿服务者。达赖喇嘛首先赞扬筹备方和义工们为了能使此次石轮金刚灌顶法会成功举行而从数月前就开始努力地进行准备，尊者向所有参与帮助的人表达了感谢。尊者继续指出，这些天大家辛苦奔波，并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政治，更不是为了旅游玩乐，是为了佛法而来，所以我们积累了资粮。佛法就是要积累资粮，不作恶，推广善行。在强调保护佛法的重要性时，达赖喇嘛尊者指出，比起在佛法兴盛时所做的善行，在佛法面临衰败危险时所积累的善业要更加殊胜。因此，如今大家就要利用机会为保护佛法做出贡献。紧接着，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皎兰萨尔地区新建成的如陀寺进行了开光。在如陀寺向聚集的僧俗大众给予教导时，达赖喇嘛尊者赞扬该寺长期以向民众教授佛法为主要任务，强调这样寺院就没有白建。在向该寺的外国资助人表达感谢时，达赖喇嘛也指他们所资助的对象非常值得，因为寺院本该就是了解认知佛法学习怎样改变内心的学术机构，所有藏传佛教寺院都应该如此。达赖喇嘛尊者也鼓励如陀寺继续努力，在向信众教授佛法的同时，也要与其他宗教的信徒或者无信仰者分享藏传佛教中的精深哲学。不是传播佛法，因为对方不一定是佛教徒，而是分享大家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受益的哲学。还有大家要重视对佛教经典的研习，这些事我重复地对拉达克信徒们讲过，现在我讲的嘴也疼了，而他们应该听的耳朵也疼了。总之，研习佛法改变内心才是最重要的。稍后 位于列城附近的拉达克自治山林发展部也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至该委员会的大厅。拉达克自治山林发展部部长仁增边巴就过去18年中拉达克的行政、教育、防洪、公路维修等方面的情况以及未来的施政计划等向尊者进行了汇报。达赖喇嘛尊者在听取了报告后对拉达克自治山林发展部至今为止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赞扬，同时强调在未来的规划方面不能停留在纸上，而是要拿出实际行动去进行实施。尊者今天还阐释了将道德伦理融入现代教育的重要性，提议拉达克可以在教育方面进行这方面的实验。据了解，达赖喇嘛尊者明天在拉达克列城附近安排有多项参访行程，后天17号将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庆祝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79周岁诞辰日，居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上百名民众集体敲颂钵，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居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的278名民众于本月12号在奥斯汀市会议大厅中集体敲击颂钵法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这成为世界上集体敲击颂体法器人数最多的活动，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样活动在去年进行时，因为只差52人，没能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敲击颂钵活动是由北美历史最悠久的公平贸易组织万村会奥斯汀分会举办。该组织长期帮助亚洲、非洲、南美和中东地区的手工艺生产者，让所有手工艺生产者都能够拥有平等的工资收入，过着有尊严、高品质的生活。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远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其他藏人组织联合声明，呼吁正在巴西参加金砖峰会的各国领导共同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尽快解决西藏问题。
China is a bully and...not only threatens Tibetans inside Tibet, but also other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第六次金砖五国峰会于今天7月15号开始在巴西举行。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五国领导人将围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为主题进行协商。在此之际，远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达兰萨拉分部、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和西藏妇女会于今天15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呼吁出席金砖峰会的各国领导共同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促使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尽快解决藏中问题。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代表边巴向本台表示，
这次我们对五国会议的那个主要内容就是希望习近平的话继续对西藏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取得好的成绩。另一是希望习近平的话继续藏中和谈，就是继续下去，主要是再一个是现在是正好是五国会议的时候，就是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一些给习近平提出一些关于西藏的一些问题。
上述组织在致给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领导的请愿信中指出，自2009年至今，已有上百名藏人通过自焚表达对中共强权压制政策的不满。 当前北京当局依然严重践踏藏人的宗教信仰，阻止藏人学习和使用藏语言文字，强迫牧民集中定居，在寺院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使西藏境内的局势更加严峻和紧张。秦元信强调，自习近平出任中共国家主席后，西藏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化，因此我们强烈呼吁世界各国领导，尤其是金砖峰会领导人，对西藏问题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利用金砖峰会的机会表达支持西藏问题的声明，促使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恢复藏中和谈，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参与西藏同德县示威活动遭中共非法判刑的藏人政治犯丹增让夏刑满获释。2012年3月15号，西藏安多海南州同德县香赤寺僧众的带领下，当地上千名僧俗民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政府采取严厉的打压措施，导致多名藏人受伤和拘捕。其中遭当局非法判处2年3个月有期徒刑的丹增让夏于昨天14号刑满获释。当这名政治犯获释回到家乡时，受到了香赤寺僧人和当地民众的热情迎接，民众纷纷向他敬献哈达，表达敬意和同情。据了解，西藏同德县发生示威活动后，先后60多名藏人遭中共拘捕和判刑，多人受伤住院治疗，大部分藏人陆续获释，其中香赤寺丹增让夏为首的14位僧人遭到非法判刑，至今仍有3位僧人遭关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向中国及华人民众进一步介绍和推广西藏传统的藏医学和天文历算学，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医历算学院于昨天14号举办该学院中文科成立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秘书长索南曲培、教育部秘书长多加次仁、该学院师生及工作人员等共计上百人出席了仪式。藏医历算学院中文科负责人医师雀洛泰在当天的仪式上发表演讲时指出，
对西藏来说，中国是周边国家当中实力最强大的唯一的邻国，中央文化和对我们西藏的文化，特别是西藏藏医学和历算天文学有密切的关系。自从70级到80级藏王松赞干布那时期，每个朝代的西藏专家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去印度和中国内地学习他们的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来引进补偿我们的文化，改善西藏文化的发展，做到了不可扑灭的作用。
雀罗泰还强调，
当今21世纪的信息时代，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学习他们的文化，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来完善我们自己的文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重办的这个今天开业的这个中文科，我们通过这个新开业的中文，对华人地区更多的华人来了解我们西藏的医学和天文历算学。
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秘书长索南曲培也在仪式上指出，针对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需要同中方进行交流互动，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外，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特别重要的。据了解，新开办的藏医历算学院中文科办公室目前被设在印度喜马希尔邦境内的琼达拉流亡藏人社区，这一中文科由5位藏医历算学院的医师组成。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